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值得倾听。SBS 电台，我们的故事，分享南方大陆不一样的精彩。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因为全球疫情影响而被延后一年举办的2020届欧洲杯已于本周一落下了帷幕。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意大利队在决赛中以点球大战战胜英格兰，获得了他们的第二个欧洲杯冠军。借着这个契机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资深足球爱好者兼墨尔本某足球俱乐部的成员 Renato， 回顾这届欧洲杯的难忘瞬间，同时他也会为我们分享他在澳洲踢球的那些故事。 Renato 你好。
于燕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知道您这次肯定是守在电视机前或者是直播的平台上观看了这场比赛，所以你觉得这次英格兰队和意大利队在决赛中各自的表现怎么样呢？
首先呢，我认为这届欧洲杯给球迷朋友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攻战哈。毕竟还在疫情期间的全球非常期盼这场欧洲杯的对决。两队呢，从进攻到防守都体现了两支传统欧洲强队的这个综合实力啊。然后从这个结果来讲的话，拖入到点球大战也说明了两队其实是势均力敌的。
那我知道英格兰队他好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强队，那他本次为什么就是能一直打到决赛，然后跟这个传统强队意大利队在决赛中对抗呢？
这样讲的话好像还是一个笑话呢啊，因为之前的来说的话，英格兰确实不被大家所看好，比较搞笑一点来讲，他们被称为三喵军团，其实他们真正的名字是三狮军团。
所以三喵军团就是说他们其实跟狮子相比，他们更像是小猫，是这种样子吗？
对的，于业。当然这只是一个足球圈里广为流传的一个笑柄罢了哈。总体来说，英格兰整体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照这个情况来说，英格兰队能在决赛中拖到点球大战，也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吧。就像你刚才前面说的，他们一直被嘲笑没有发挥出他们的实力。
对的，于野，我很同意这个观点，因为走到决赛的球队都是要被尊重的。
那本次这个冠军队意大利队，他的晋级之路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表现最佳的球员又是谁呢？
首先呢，意大利作为一个传统的欧洲强队哈，他的攻守两端都做得非常出色。从开始到决赛，意大利的表现都是非常的稳扎稳打哈。有两个亮点，个人能力的话，我是非常欣赏门将多纳鲁马的，他也是作为总决赛 MVP 赢得了总决赛的这个奖项哈，也是意大利能够夺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还有功臣吧。第二个呢，是我注意到是小将基耶萨，他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哈，在球场是非常勤奋的，这一点是我感觉他值得被表扬的一个点吧。
我知道您是 C 罗的粉丝啊，然后你的英文名 Renato 来源也有可能就是 C 罗。那这次 C 罗作为一个30多岁的老将，他在本场欧洲杯的表现怎么样呢？
是的，于业，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C 罗的一个普通人哈。C 罗也一直在激励着我。本届欧洲杯的话，像您所说的，作为一个36岁的老将，能够拿到赛事的最佳射手，而且打进了5球，我觉得这也是 C 罗作为一个葡萄牙的进攻核心吧。
但是本次 C 罗所在的葡萄牙队却是寥寥止步在了16强。据我了解，16年的欧洲杯，葡萄牙是以1-0战胜了当时的东道主法国队，成为了欧洲杯历史上的第10个冠军国家。那本次为什么 他们止步于16强呢？为什么他们五年后的水平下降得如此明显呢？
当然作为一个 C 罗的球迷哈，我看到 C 罗在16强就被淘汰是非常不能接受的这样一个结果哈。我这边总结的话是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我个人认为其实葡萄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超顶级球队。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有可能是葡萄牙分到了死亡之组吧。
嗯，所以可以给我们展开一下这个所谓的死亡之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小组赛中分到了非常强的队伍吗？
是的，雨夜，葡萄牙是跟法国、德国还有匈牙利这三支球队分在了 F 组。当然法国呢，我们也知道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一，德国呢也是前科的世界冠军，所以说对葡萄牙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考验吧。
嗯，
第三个原因我认为可能是疫情影响，包括跟死亡之组球队之间的比赛过程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球队消耗。
嗯，据你刚才的观点，本次葡萄牙队止步16强有运气不好的问题存在，但是他球队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个青黄不接的问题，没有新的队员来补上之前老将的空缺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原因，因为作为当家球星吧， C 罗也是年事已高，作为前场核心的话毕竟还是体能有限吧。我这届欧洲杯看到的是葡萄牙前锋线上还是一个软肋吧。
嗯，本次欧洲杯不仅仅是葡萄牙队，前几年的几支冠军球队比如说法国和德国也是区区止步于16强，那他们是不是面临着和葡萄牙队相似的问题呢？运气不好还是球队存在着青黄不接呢？
跟葡萄牙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像我刚刚提到的葡萄牙、法国还有德国这三支球队作为前科的欧洲杯还有世界冠军的话分在一个 F 组里，场场都是硬仗哈，对球队的消耗都非常的大。
嗯哦，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F 组不仅包括了葡萄牙还包括了法国和德国。
啊，是的，语言。
那就是说如果他们被分在了不同的小组，有可能他们在本届的欧洲杯会走得更远。
是的，我同意这个观点，语言。
嗯，好的。就是您认为在以后的比赛中，如果他们不被分到在小组中对决，他们是否有可能在半决赛或者决赛中碰面呢？
我觉得是有很大可能的，硬仗的话是对球队消耗非常大的。
嗯，是，这个也可以理解啊。那本次欧洲杯除了这些赛事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还有很多其他难忘的瞬间。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在之前也看过一个新闻，丹麦队的领队埃里克森是在球场上晕倒，后来被发现是出现了心肌梗死的问题。那本次的欧洲杯还有什么其他难忘的瞬间能请 Ronaldo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雨夜，像您所说的埃里克森的这个心脏骤停的这个事件，我觉得是本届欧洲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瞬间。在我们业余足球圈啊，正经常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就是足球是生命，但是生命却高于足球。在埃里克森经历了鬼门关之后，丹麦好像更加变得势不可挡，并且闯进了四强半决赛。我想这也就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吧。
嗯，那这次埃里克森他在场上晕倒是否也反映了足球运动所存在的一个问题，训练强度太高可能对很多运动员的身体也是一个负担呢？
有这样一方面原因吧。作为一个业余足球运动员的话，我是平常是非常保持高质量的睡眠，还有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有谁喜欢踢足球哈，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平时的有没有身体变化，这样以防球场发生意外吧。
嗯，不仅仅是埃里克森，我记得就是本次 C 罗在一场比赛中队友好像是踢进了两个乌龙球啊，能给我们讲一讲这场比赛吗？
是的，雨夜，说到这儿我就心碎了。本届欧洲杯呢，其实真正的射手王是乌龙球，总共打进了11个。
有这种情况吗？
有这种情况，好像是这届欧洲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吧。
嗯，除了埃里克森和 C 罗，是否还有其他的难忘瞬间呢？
我觉得还是有的。令我比较难忘的就是来自波兰的莱万多夫斯基哈，作为一个世界顶级的一个前锋的话，我是为他感到比较可惜哈。
嗯，
他所在的球队没能走得很远，我想这也是体现足球是团队运动的一个典型吧。反正就是祝福莱万多夫斯基能够在以后的欧洲杯发挥得更好吧。
嗯，所以就是说莱万其实跟 C 罗的情况差不多，一个人撑起不了一个球队，是这样吗？
嗯，可以这么讲吧，雨夜。
嗯，
这两名球员呢都是年事已高的老将哈，我是非常衷心的祝福这些老将，包括莫德里奇，我希望他们是还有机会站在这个欧洲杯的赛场吧。
嗯，好的。刚才 Renato 为我们回顾了本届欧洲杯的精彩瞬间，现在呢，我们要返回到他自己的身上，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他在澳洲踢球的那些故事。 Renato 你好。
雨夜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这个对欧洲杯的点评非常的精彩啊，所以说您个人自己也是特别喜欢踢球的吗？
是的，雨夜，我是一个非常痴迷的一个业余足球员哈。
嗯，所以说就之前在你来到澳洲之前已经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了吗？
是的，我是从初中开始就喜欢上了踢足球，那时候是2012年的欧洲杯哈，我也是从那之后喜欢上了 C 罗。
嗯，那就你看来在墨尔本踢球和在中国大陆踢球有什么区别呢？
对比较澳洲来说的话，国内可能还是污染比较多一些吧，像足球运动这项比较锻炼心肺的一个运动，我在澳洲踢球还是非常的 enjoy 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那现在目前踢球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经常跟朋友们借踢球这个契机来交流呢？
是的，我的很多朋友都是业余足球员哈，大家平时相处的也非常的好，然后在足球场上也认识到了非常多新的朋友。我现在就是保持每个周的话是踢两次足球，作为一个刚刚工作的一个年轻人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频率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频率。
嗯，那在踢球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人和事呢？
这个是真的是一只手都数不过来哈。
嗯，能挑两件给我们讲讲吗？
最有趣的我觉得还是结合2020年还有2021年来说的话，这个全球疫情的影响吧。就是有一次我和我的一群小伙伴在一个大学的操场踢球，然后当时因为疫情管控吧，这个大学的保安强制性的规定不让我们去聚众踢足球，但是维州当局呢又没有死规定说不能户外聚集，然后我们就很苦恼。比较有趣一个现象就是他来的时候我们下场，然后他走的时候我们继续在场上踢，可能是对足球的热爱吧，让我们始终在场边坚守这一片绿茵场。
嗯，就是躲着保安想能多踢一会儿就多踢一会儿是吗？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貌似都非常的开心。
嗯，所以说疫情当下踢足球会不会让你感觉在疫情当下没有那么的孤独呢？毕竟现在也不能和家人和朋友相见。
嗯，是的，我觉得足球这个运动真的是一项非常治愈的一项运动。因为结合我自己来讲的话，2020年的3月份我是再次回到澳洲，结果刚刚过了一周左右吧，维州就宣布了全面封城，然后中间也经历了5个月没有足球踢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是非常苦恼哈。但是5个月之后第一次踏上绿茵场那一刻，拥抱蓝天，拥抱绿茵场，我觉得那时候是非常感慨吧，然后也是非常的 enjoy 那一天的那个足球比赛。
嗯，那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很多在绿茵场上遇到的朋友因为疫情而不得不返回中国大陆呢？
是的，是有的。像我的一些朋友，有不少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因为疫情影响吧，在这边工作也是比较艰难，加上大陆疫情管控做得非常好，然后很多朋友也选择了陆陆续续的回去。我想这也是自己的决定吧。
那现在就你自身的经验来讲，有没有就是比较大的华人足球群体呢？
我自己的微信号里哈都有非常多的微信群，然后每个群基本上都维持在100多个，甚至有的时候加都加不进去。我想整个大墨尔本地区的华人足球圈还是非常大的。我也希望多认识一些朋友哈，请大家记得我。
那日常的生活中有没有机会去跟一些本地的足球爱好者进行一些比赛交流呢？
是的，有非常多这样的机会。像现在的情况是，我大约一半的这样一个球友吧是别的国籍，然后或者是澳洲啊、哥伦比亚或者是像欧洲来的人，然后也因此结下了很多国际友谊吧。
所以说对这个足球的喜好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啊。
是的，在足球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那就是传球把球踢进，然后我想这也就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吧，它是一门非常独特的语言。
我知道您现在是长期的生活在澳洲，那是不是对中国大陆的足球也有一些的关注呢？
是的，我个人来说的话也是一直在关注国内的，比如说国内的超级联赛的战况啊，还有就是国内的校园足球的发展啊。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们也知道，中国足球其实发展起来的话也是道路坎坷哈。我个人来讲的话，很希望国足能够在接下来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能够发挥神勇吧，然后第二次进入世界杯吧。
据我了解啊，我知道2002年国足好像是第一次打进了世界杯的预选赛。
是的。
那你觉得这种情况在目前国足的水平下，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吗？
我觉得几率是有的，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可能还是比较困难吧。祝福他们。
特别感谢 Renato 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能有机会再请到他为我们点评足球。
谢谢愉悦，谢谢听众朋友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